交给神牧师。
给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这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哈。那 pandemic 哈，把我们弄得很像离你们很远很远的样子。那个是其实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 pandemic 很像，感觉比较远。那但是感谢神，神总是会为我们开那个一条路，我们可以照样可以用敬虔的心来敬拜神。所以感谢神，我们照样可以有这样自由的聚会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时间，我们感谢神。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好，我来念这段的经文。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焉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反思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愿神赐福听他还有讲他话语的人。我们现在做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何等的恩典，就在疫情的中间，我们照样可以敬拜神，我们要谢谢你，主啊，因为在疫情中，我们更看见你的大能的膀臂永不缩回，你自己的眼目从不打盹的看顾着你的子民，我们为此要感谢主。虽然我们居住的地方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无神论的思想越来越逼近教会，主啊，无论是大众媒体，我们所听到的，还包括现在社会的乱象，一直告诉我们说，教会真的是要被迷惑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要退后，我们不能因此就妥协，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世界的黑暗而模糊，我们就要隐藏自己在灯台底下。我们乃是更要为主发光，这是一个发出真光的时刻，也是在疫情之下更要抓住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要让人得拯救的计划永不改变，你要透过教会，让教会施行大使命，直到你的再来的心意也不改变。所以求神继续在我们的教会做兴起的工作，仰望神。主啊，今天在这里求神你自己保守你的教会，特别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奉主名聚会的，是一个见证主基督的时刻。使用他们的讲台，使用的仆人，让他们的计划聚聚，而让他们的聚会就是荣耀神的机会，让世人看见基督的真光。主啊，今天在这里也求神在我们的中间做主做王，使用你的仆人。主啊，仰望你，他什么都没有，他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一切的恩典都是因着你的福照。感谢神，求你使用他，也带领我们今天在上的，还有上线那个线上的、线下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敬拜主，荣耀你的名。感谢主，透过今天的机会，让我们那个挣扎的得到释放，让我们有烦乱心烦意躁的，主啊，愿你赐他们释放的灵。主啊，有病痛的，主啊，愿你来医治。主啊，仰望神，求你施行拯救，向我们说话。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讲的就是这段的经文。今天有许多人以为做基督以做基督徒为至基哈， 以为反正信了主以后就能够上天堂就过了，存这样的想法是对吗？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信仰，就是把他们人生的焦点，把它放在等死啊，反正死了以后就会上天堂。也有基督徒很天真的就认为说，趁着上天堂之前，在地上能够尽情的享乐，要不然在天上就没得玩了。这样的人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所预备的荣耀国度，豪得无比。有的还自认为很谦虚的，反正他是认为上天堂我不在乎座位，什么特等位的，或者星际舱还是什么位置的，只要找到角落席地就可以了。其实天堂有角落席地的地方吗？可笑的是，还有人认为说，在天堂能够找到有扫地的清洁工就不错了。那其实圣经也没有记载说天堂还需要人来帮忙扫地的。如果在天上还需要人为他工作的话呢，那个天堂也不值得我们努力去啊。基督徒的蒙恩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多好，而是因为神的救恩在基督里白白的已经赐给我们，透过相信他是白白得来，也因此要白白的给人。来自天上的福音既然是好消息，那就要分享出去了。这种把福音分享的行动叫做宣教。当今世界面临疫情，是凸显了传福音的迫切性。疫情是传福音的记号，因此教会要把握机会。不可否认，新冠病毒重创了世界各地，这两年来的疫情在全球肆虐，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幸免了。一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400万的病逝，至少1亿以上的病例确诊，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重大灾难。这个疫情给我们的世界跟未来的发展都带来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了，包括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而最大的变化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亲密接触不再是会更温暖，而是变得很危险，提心吊胆，所以使整个世界更加什么呢？疏离、稀薄跟冷淡。当瘟疫冲击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以为说网上聚会很快，顶多几个月吧，半年吧，一年嘛，就会过去的。哪里想到，线上的崇拜已经是变成每一个教会的常态。这个所谓的常态呢，对基督徒的教会生活造成极大的不方便，还有极大的影响。看看近两年来的隔离状态，人们已经习惯线上崇拜，所以也习惯寻找一些人气的讲员，就是名牌的讲员，有名的布道家或者是那个讲员，反正在家里很享受。你这个礼拜如果喜欢这个讲员继续听，如果不喜欢我再换一个，反正教会多提供这样的讲道还分享。如此一来呢，就变成人去找神，去找明星牧师，然后去找他们喜欢听的信息，也喜欢找哪一种气派的气氛对他们感觉好。所以崇拜就变成一个没有固定的系统性的来听其神的道。那当人们已经习惯消费式的信仰的时候，无形中就掉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崇拜，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长久下来，要回头是很困难的。过去基督徒信仰的中心都是以教会为中心，我们所有的崇拜、教导、团契、培训、关怀、祷告还有宣道都离不开教会。 那教会是信徒互动的一个场所，但是疫情之后，我们被迫跟教会隔离。我们要反思的是什么？在疫情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因此更亲近神吗？还是因此更冷淡？会有的牧养跟关怀很顺畅吗？信徒的灵命因此长进呢，还是退后？教会的大使命工程还能够做吗？很多的拦阻，宣教路，我们怎么走下去？这个都是很严肃的信仰问题。如今根据报道，美国也有1/5的教会，因为那1/5的教堂。因为这次的疫情呢，信徒的出席率哈，那个对教会的亲和力呢，越来越下降，教会缺乏奉献，财政也出现问题，有的甚至会关闭。即使教会开放实体的敬拜，人们因为害怕感染而也不再上教会。因长久下来就不习惯要到教会礼拜，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疫情重创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但是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很明显的启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要叫我们认真的省察灵性的问题。平心而论，可怕的瘟疫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一种警告。但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疫情里面学到历史的教训、属灵的功课，那我们在神面前几乎是交了白卷。我们所受的是没有意义的苦难。这次历史性的疫情对教会来说，实际上是迫使神要迫使我们来正视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不要怪疫情，多可怕！我们也不要等到疫情过后，我们才要恢复神的工作，更不要浪费疫情，一直在那里分析。因现在正是人心里最空虚的时候，是一个寻求神的黄金时机，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以得胜的君王的身份颁布了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显然的，这是我们的万王之王所颁布的圣旨。不论世局变化，大使命永不改变。疫情再怎么疯狂肆虐，疫情绑不住传福音的爱。我们教会更要抓紧这个机会，遵行大使命。使徒保罗，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跟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之后，他的生命全然改变。他的生活从逼迫主到为主而活，甚至为主而死。整本《使徒行传》大部分就是保罗的传福音的故事。他遵照大使命，把福音从地中海的理性布袋。步道带向欧洲、亚洲、还有更远的非洲，以至于整个世界的角落。如今，他把传福音的使命再一次提醒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对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理， 你却要凡事谨慎，你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里的传道这个词，并不是指牧师跟宣教士，而是包括属于上帝儿女。保罗的用词的原意，这个传道不仅是讲道，而且是包括什么呢？通知、宣告、解释、传达的意思。目的是要使人明白真道。我们奉神传道，不是要跟别人来争辩，我们只是把神所启示的生命之道传给人。请问，传福音一定要跨越其他的国籍、种族、文化、肤色吗？其实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神给我们的合场，我们可以是喝咖啡的时候跟人分享，我们也可以是在跟同事之间交谈的沟通的时候可以提及，或者是我们坐车或者是坐船坐飞机的跟朋友闲聊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分享福音。总之，传道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有人寻求、渴慕真道，只要有人痛苦、失望、茫然无助，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33年半，他传讲了许许多多带有能力的信息，如果用两个字代表，就是来跟去了，那这个是最好的解释。他对未信主的人用的常用的字是来，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常用的字是去。主耶稣在四个福音书里面谈到来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可福音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路加福音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福音说，我来了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来是一个很奇妙的中国字哈，那来字中间有一幅十字架中间，然后十字架在中间，而十字架左右各有一个人，中间还有一个人，所以有人说这三个人就是一表哥哥他身上的三幅十字架。圣经讲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的左右有两个强盗，一个是悔改信主得救，另外一个拒绝救主而沉沦。事实上，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图画，就是全人类的收银了。因为在神的面前的，在神的在，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啊，全世界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在亚当里灭亡的人，一个呢是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没有第三种人。这两种人在神面前都有相同得救的机会，只要照着耶稣的宣告相信，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得救。一直到如今，主耶稣向全人类发出爱的邀请，他昼夜呼喊着我们说，来吧，来吧。弟兄姐妹，你现在光景是如何？你遇到困难，心里烦躁，没有指望，人生乏味，觉得走到尽头了吗？即不用惧怕，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问这个世上谁没有为工作、服侍、家庭、经济、子女健康而劳苦呢？谁不为天灾人祸而紧张，而也受害呢？主耶稣说，你只管来。他答应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别的比喻中的浪子，虽然是住在家里，但是他的心 早就已经流浪在外边了。今天神也对你说，来吧，快回家，回到神属灵的家里，就是教会或者是团契。如果你不到教会到团契，你会觉得你是像孤儿一样，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魔鬼所吞吃。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回家，你们不用再那个，不要再让圣灵为我们担忧，而且那个心不要再流浪了。主耶稣基督用爱来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来得安息蒙恩得救。但是来到他面前人，主耶稣说要我们去，我们之所以要去，也显明了我们回应了爱的呼召，对上帝的呼召有正确的回应。在这个四个福音书，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各作者呢都提到耶稣叫门徒，就是命令门徒们去。就像马太福音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也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讲到，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约翰福音呢，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实际上是叫你们去的意思。多提到去，对于基督徒来说，来跟去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来，我们要为他去。很遗憾的是什么呢？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只会来到主的面前，却不知道怎么样为主去。他们只会来获得而不会施以啊，他们来只要福分而不要本分，他们来只会得救而不会来侍奉，他们来只会信靠但是不会顺服。这样的来是很遗憾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来到神面前，等于对神的全权跟对神的救恩只认识一半。难怪许多的人很难体会并经历保罗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去的时候呢，除了是表示我们回应了主的爱的呼召，也表明了我们顺从了主的命令。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敬拜神的时候，他被圣灵光照，就看见自己的污秽，直到他悔改认罪蒙洁净以后，他的耳朵被开通了，所以他能够听见主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他毫不犹豫地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为主去，正表达了我们的信心的最具体的行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蒙恩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神的国度里自然有分离荣耀的地位，因为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盼望。但是他接下来接着那个，他讲完前面的新造的人之后，他接下来马上讲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换句话说，我们的尊贵在于我们能代表神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当以这个被神差遣差派使用而为荣。可惜的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并没有正视大使命的重要还有行动。若他们有传福音，也只不过把它当作是教会众多事工的之一而已啊。目前教会最普遍的现象是什么？不是以传福音为导向的教会，而是以聚会为导向的教会，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仰的焦点放在教会， 一切都是以教会为中心，而这些活动所动或这些活动习惯性的在重复，每一个礼拜每个月都会重复。我们会把时间、精力、财力和放在聚会里跟开会里，我们设法把节目弄得更吸引人、更喜悦人、更满足人。我们所看重的是多少人参加，多少个奉献，内容有多精彩，节目有多迷人，但是很少人注意到传福音的事跟传福音的人。教会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宣教策略跟方案，但是没有走出教会的宣教行动，等于就是纸上谈兵，太多了这样的机会呢，就看不到周围人的需要，也听不见周围人的呼声。你知道今天人怎么定义好的基督徒吗？怎么样是好基督徒？他们怎么定义吗？他们说教会，他们第一个呢，只要到教会做礼拜，第二个奉献给教会，第三个不犯罪，这三个就是好基督徒了。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上符合三个条件，去做礼拜奉献然后不犯罪，那就是标准的虔诚的合格的基督徒了。就是因为自以为够格了，所以就把其他的时间、精力、财力放在追求世上的成功、荣华、享乐、安逸。他们专注的仍然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人生目标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只差在外邦人没有达到那些三个标准而已。但这个绝不是耶稣呼召人做门徒的目的。有人说今天教会在世上没有影响力，发挥不了光跟眼的功效，主要的原因是不明白做耶稣门徒的意义。谁是基督的门徒？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遗憾的是，今天的教会仍然错误地认为传福音是宣教师跟宣教机构的事，教会只给他们钱就好了。耶稣呼召门徒就是要建立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神在地上唯一的代表，而教会是由基督所呼召的门徒组成的精兵，是要会打仗的精兵，是为基督打胜仗的精兵啊！他们在世上是要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做基督的门徒是荣耀的呼召，他的呼召是要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打胜战。为了赢得漂亮的胜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应一受装备才能够打仗啊！透过门徒训练、门徒装备，才能够有灵命成长跟成熟度，为主征战。想想看，今天教会的传福音，若只是落在几个人的身上，或者是就传道人，那教会不可能转动这个世界。教会如果在一年里只习惯性的排一次的、几次的培灵会、退休会或布道会或几次的短宣，其实这个还都不够的。因为传福音的使命到地极，我们有到那里去吗？传福音是前教会的动员的事。今天教会普遍的危机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很少，但是很多的是什么？就所谓的平信徒啊。请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平信徒这个字呢？没有。平信徒是什么？简单的定义就是平卧躺着的信徒啊，是不愿意起来跟随耶稣基督，而且愿意付代价的人。平信徒简单的说就是不会传福音的。很不幸的是，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认为我只要做基督徒就够了，不需要成为门徒。你注意看了整本新约没有提到 我们能够利用耶稣，让我们死后进天堂，却不需要在地上为他而活。看看耶稣、保罗跟彼得的教导里面，对他们来说，做基督徒跟门徒之间没有空隙，也没有中间地带。真正跟随基督的门徒是付上代价的，他们知道如何把生命专注在有价值的事上。台湾有一间很兴旺的教会，他们常用的口号是什么？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再讲一遍，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整个教会的动员，他们把福音的价值跟耶稣的使命看成比工作、薪水、家庭更重要。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有一次，有一个牧者讲完了使徒行传的信息之后，就问教会的人，有哪些人查过读完使徒行传前部28章呢？很多人举手，因为很多团契也查过这个那个使徒行传，甚至已经第二遍了。然后又再问，有哪些人听完了使徒行传的全部信息？当然会众听完了牧师整个差不多一年的那个使徒行传，所以都举手了。但是呢，牧师马上以沉重的语气告诉他们，他说，原谅我这么说，我认为你们还没有读对使徒行传，也还没有听懂使徒行传的信息。他接着说，因为我没有看过或者是听到大家在传福音。其实使徒行传是记载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教会，还有传福音的门徒。所以读明白使徒行传的人，就要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还有传福音的人。今天教会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在圣经上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在圣经上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都做不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圣经上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都做不到。他们在网上听了很多圣经知识，但是跟自己的生活、家庭生活、跟自己的侍奉、还有工作、还有教会的生活无关。所以求神光照跟怜悯我们。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就是第28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放胆传讲神的道、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当时的保罗仍然在监狱里面等待审判，但是他竟然在不利的环境之下写下了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经文讲到并没有人禁止，原文的意思是神的道毫不受拦阻。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吗？但是他传福音毫无拦阻，虽然他的手被锁链捆绑，但是神的话却不被捆绑。使徒行传是所有圣经书卷里面唯一没有结论的书，路加作者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结论，他只说保罗放胆传道，并没有人禁止。这个象征是一道敞开的门。使徒行传的工作没有结束，很显然的，他把大使命的棒子交给今天的教会，要他们继续做什么呢？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保罗的信息很清楚，就是传福音永远是教会不可推诿的责任。 我们要一直传，直到耶稣的再来。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主要信息。使徒行传第二章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跟传福音的生活有关。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二节也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门徒们不论是在哪里，哪里就是福音的工厂。传福音对他们来说就是每日的生活，也是每日的生命。所以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天天，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讲到每日。所以可见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如果跟先到无关了，福音要到什么时候才传遍天下呢？保罗对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使者。斯里兰卡传道人叫 D.T. Niles， 在他的书信里面，他的信里面叫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在那里讲到基督徒信仰的时候，他说是什么？什么叫做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蒙恩得救的人就应该把好消息，来自天父上的好消息，跟人分享。当我们确确实实地做跟随基督的门徒，而且是彻彻底底地传基督的福音，教会才有可能突破现状，而且彻底地翻转教会的灵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那么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偏偏是我？他要造我，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何把我放在这个世代里？我存在的目的跟这个世代有关系吗？跟我的家人有关吗？跟我的教会有关吗？为什么神要把我留在地上？为什么神不在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就将我接回天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神有一个使命要你完成。这个使命是神给你的机会，就是要跟人传福音。今天神引导你到哥伦比亚，就是 Erica City， 又把你带到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神给了你机会。神要借着你的热心使教会成长，神要借着你的参与使教会兴旺，神要因着你的服事使教会更新，神要因着你的见证主的名在教会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传福音很难吗？其实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肯不肯的问题。我们肯，因我们深信差遣我们的神能够，神能。 He is able, God is able。 1807年英国马里逊传教士到中国传道的时候，临行之前有人就起笑他，他说 Marison， 你今年只有25岁耶，以这么年轻的力量，你休想要改变古老又深根蒂固的中国啊。马里森回答，马上回答说，是啊，我不能，我真的不能，我只是恳切恳切，因上帝能。他说， 我不能，我真的不能，我只是恳切，因上帝能。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肯，神能使用。疫情今天重创整个世界，改变了世界，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宣教，教会的宣教。但这是神正在凸显了拯救世人的一个美意。疫情下，更多人需要福音。做基督的门徒，想想看，我们都要想，假如不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你现在不就是仍然迷失吗？现在是轮到你的时候了，要把福音传给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到那个到今天，我不晓得你信主了多少年啊，如果我们还没有机会跟别人传福音，那么我们真的要考虑我们自己是不是耶稣的门徒。那如果说如果不是门徒的话，那我们就是像平信徒哈。我刚才讲过，平信徒就是躺卧在那里不愿意起来走动的，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上帝要我们成为他要使用的人，显出他拣选我们的目的，还有使用我们的尊贵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彼此勉励啊，我们传福音有很多的机会，那就像感恩节到了，也是一个传那个邀请朋友啊传福音跟分享福音的机会。圣诞节到了，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感谢神，因为我认识你们的教会，你们真的是很蒙福，因为你们很看重宣教事工，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神会继续的赐福教会，相信神会继续使用你们。那愿神赐福你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记得，疫情照样宣教，做主的门徒一定要做到底哈。我们就是门徒的本分，我们要尽本分。我们不知道时机还有多少，我们的时机完全在神给我们。愿神赐福弟兄姐妹，愿神继续赐福贵教会，还有众同工。谢谢神给你们那么好的机会来服侍他，还有服侍弟兄姐妹。祝你们平安。